白莲关小将王宝林和尉迟恭交战，二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未分胜败。那尉迟恭用枪里加鞭鞭打王宝林，也该着凑巧，王宝林也抽出钢鞭打尉迟恭，两条鞭碰在一起，火星乱蹦。王宝林不太在意，尉迟恭却大惊失色。哎呀，这黑小子钢鞭和我的鞭像一对儿啊，难道这娃娃是我的孩子？敬德不敢再交战，他打马回到自己队伍里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程咬金。程咬金呐，冒冒失失的就问王宝林家乡住处，你是尉迟恭的儿子，弄得小伙子一头雾水。等回关之后见了他父亲，没提这茬，因为他不信，他知道自己是朔州蚂蚁县的人。可是吃完晚饭心静下来，丫鬟找他，少爷，老夫人叫你快过去呢，快去吧。哎，王宝林来到母亲房里，就听到母亲嘀嘀咕咕在哭。他想，哎，今天那个大老黑可真有意思，我问我娘，失礼不已，娘啊，您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儿啊，你可回来了，听丫鬟说今天你出关外和敌将厮杀，不知道和谁打仗，战绩如何，娘为你担心呢。娘，我知道你挂着我，不过你别拿我当小孩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是大小伙子了。这不吗，今天我到疆场打了一仗，嘿，碰见有名的上将，叫什么尉迟恭，咱们两个打了十多个回合，他也没把我怎么地。娘，我有本事。最后啊，他使枪里加鞭，以为我不会呢，其实我也会，也没把我怎么地。可恨他找我便宜，管我叫儿子，气得我想杀死他，他跑了。不过我明白，他这是激将法，把我气糊涂了，好赢我。就在这儿还来一个蓝电壳，他也在这找我便宜，我正想把他扎死呢，那个大老黑把他救走了。王宝林高高兴兴讲这番话，再看他母亲呢，惊呆了半天才说，儿啊，和你打仗的将官是哪儿的？他叫什么？唐朝将官，叫尉迟恭先锋官呢。哦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别提了，那个黑劲儿啊，说我黑呀、啊、他比我还黑，黑人黑马黑盔黑甲，要把他扔在煤堆里呀、啊、都找不着这个人。对了，使斧子的那个叫程咬金，他还问我咱家是不是住在山西蚂蚁县。不对，净蒙我，我们家在朔州啊。娘啊，你说这帮人多可恶。夫人听了这番话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往下掉。儿啊，那个人也有一把钢鞭吗？有啊。什么样式的？我没细看，打仗的时候反正和我这个差不多啊。老夫人听这话，当时啊颜色更变。儿啊，那尉迟恭真是你父亲呐。什么？哎，娘，你说什么？我爹在前边呢。不，孩子，咱家住在山西蚂蚁县宝林村，你的父亲服刑尉迟，单字明公，号叫敬德。你看看你的单边上赞州字有敬德二字，这是一对雌雄鞭，雄鞭是十三节，上有宝林二字，在你父亲手里。你这把鞭是雌鞭，十二节，上边赞有敬德。 这对鞭是你父亲亲手打造。十几年了，我以为你父亲早死了，才领你安心的住在这里，没想到他还活着。天哪，这是老天爷捉弄人呢，叫我怎么办呢？儿啊，你父子相认，哎，娘就了去心愿了。宝林听这话呆呆发愣，半天才说，娘啊，我糊涂了，那前边王空基我父亲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是你的恩人，哎，也是娘的仇人，听娘跟你细说。又派丫鬟到门外看着点，你们老爷回来告诉一声。哎，两个丫鬟被支出去给守门，老夫人才跟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。原来宝林的母亲就是尉迟恭的原配夫人梅氏，宝林是尉迟敬德的亲儿子，叫尉迟宝林。16年前呢，梅氏身怀陆甲，敬德要娶太原投军，就把梅氏送到恩公乔公山家。老乔家在山西是富户很殷实啊，敬德投军的时候呢，到的太原，太原的将领正是建成元吉。敬德到那儿投军，这两个人讹了敬德200两银子，就这么多钱还是乔公山给的，本来就心疼。又因为到那之后，建成元吉克扣军粮，大家吃不饱，敬德一怒之下打死了二监王的棋牌官。建成元吉能完吗？派人抓住敬德要斩首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，他家和乔公山呢有关系，老乔家太有钱了，应该啊叫他们出点血。就这么派人给乔公山送信。老乔家虽然有钱，正在战乱的时候啊，家庭败落，几乎倾家荡产，拿出10000两银子、500担粮食买下敬德性命。乔公山说，敬德呀，你妻子这两天就要生孩子，你跟我回家吧。敬德不干，老人家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大唐朝不要我，我投别人去，此处不养爷，自有养爷处。就这样，他投了刘武周，转战南北，音信皆无。梅氏生下男孩，按照尉迟恭留的名字叫宝林。孩子在3岁那年，突厥族军队入侵山西，打到蚂蚁县，烧杀抢掠，乔公山和梅氏以及孩子很多人都被掳走了。梅氏因为有孩子，所以拼命的护着，跟着这伙军队逃跑。乔公山上了年纪了，在乱军中死了，老乔的一家子也是妻离子散，家败人亡，也不知道跟这伙军队给掳走了多远呢。书中暗表已经过了雁门关，是中原和北国交界处。这天晚上，这些突厥族军兵高兴了，点起了篝火，连吃带喝，一眼就看见了梅氏。山西姑娘长得漂亮，梅氏本身又几分姿色，岁数又好，所以百般调戏，争风吃醋，你拽来我拽去。梅氏披头散发，抱着孩子，眼看受辱，又要把孩子摔死。这梅氏声嘶力竭的呼救啊，该着巧了，突然有伙占山的喽啰兵和寨主带兵杀来，杀散突厥兵将，将母子救到白梁山上，把这母子安顿好了。寨主就是王洪基。梅秀烟感激王寨主救了母子二人，就在这住下了。 这王寨主相中了梅氏，叫老妈子提亲，梅氏不从。王公鸡还喜欢孩子，对宝林特别好，没事领着骑马，领着玩耍，又叫孩子管他叫爸爸。小孩不懂事，张嘴就喊，没事气得打孩子，孩子还不干呢。就这样拖了一年多，有一天王洪基吃酒带醉，闯入秀英房内，强行无礼。秀英想死，舍不得孩子。等王洪基酒醒之后，跪在了秀英眼前发誓，我一定对得起你们母子，拿宝林当亲儿子。从此没事就当了压寨夫人。也太巧了，自从没事跟了王洪基，没再生育，这王寨主拿宝林更当眼珠子了。十几年呢，情同亲父子，请教师教他习文练武，那可真是把宝林含在口里怕化了，顶在头上怕吓着，请那么多武林高手教他武功，一夜学成，宝林自然就姓了王了。最近苏定方要反抗大唐，和唐朝争夺天下，花重金把王洪基请了来，委派他做了白梁关的总镇。梅秀英母子也就来到白梁关。其实啊，梅秀英母子流落在北国，尉迟恭知道了，他在刘武州呢已经安下身之后，派人曾经找过这娘俩，有人告诉他被裸到北边去了，又派人打探说这娘俩都死了，所以尉迟恭就不再找了。梅氏呢就在王洪基的身旁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见尉迟恭了。梅秀英啊，说不上什么滋味，是恨，是怨，是悔呢。我和尉迟恭是很好一对夫妻，因为他投军，我被裸到了北邦，要不是王洪基救了我们母子，我们早就死了。王洪基虽然占有我，可是对我们母子仁至义尽呢。难道我因为他对我好，我不叫宝林归宗认祖吗？我又对不起尉迟恭，可是我现在有何颜面再见我的前夫啊。敬德呀，你不能都怪我呀，当初你在我家学徒，我爹我娘拿你当亲生儿子，把我许给你，只说终身有靠，可是你这一走十六七年呢，你叫我怎么活呀？哎，甭管怎么地，我还是让尉迟宝林归宗认祖。就这样，梅氏给儿子宝林讲述以往经过，说完了早已哭成泪人一样。尉迟宝林扑通跪倒，抱住娘的腿哭啊，娘啊，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吗？我怎么觉得是做梦啊？孩子，是真的，你和尉迟恭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孩子妈的妈的眼皮合计合计，对，他们说我们俩长得像，那尉迟恭还说呢，干脆你管我叫黑爹，你是我黑儿子，真是这么个事儿啊。哎呀娘啊，那我怎么办呢？孩子没好意思说，现在我俩爹怎么办？儿啊，明天你应该认祖归宗。啊，我找我父亲去，那王洪基呢？他是你的养身父，是你恩人，将来不管你落到什么地步，许别人杀了王洪基，不许你杀他，这养育之恩呐，难报啊。虽然你有亲爹，他没有做到当爹的责任，可是娘为了你蒙羞十几年， 我就没有脸再见你父亲了。娘，那你怎么办？孩子，你还小，你甭管了。这么办，明天你到两军阵前找你父亲，讲我说的事情，你跟他说清楚，拿出这把鞭和他那把鞭一对，只要对上，他能把你认下。至于说王洪基如何处理，听你父亲的，娘别的就不说了。
娘啊，不管怎么地，我跟您亲呢、啊、这么多年您一直护着我，王洪基对我也好，那亲爹，哎呀，我头一回见着。娘啊，你得跟我一块儿找我亲爹去。
梅氏苦笑了笑，孩子，你不懂，你要沉住气，现在可不许你漏了口风。如果王洪基知道你要投到尉迟恭呢，他一定寒心，他要下毒手，恐怕你难保性命。你还小，你可一定要忍住，听娘的。
嗯，娘，我忍住行了，可是您可得等我呀，我问问我亲爹，嗯，我把您领着行不行？
好吧，娘听你的准信。就这样，娘俩、啊、分开了。尉迟宝林回到自己屋子里，一夜也没睡，拿着这把钢鞭就擦那上的字儿。嗯，是有敬德俩字儿。
明天我爹能认我吗？我白天在疆场上，我又骂又打的，我爹非生气不可，这可怎么办？还有，我养父对我天高地厚啊，这，哎呀，我见他说什么呢？
天光放亮，不等王洪基张罗，宝林就要点队出征。王洪基说：“好，我给你关第六阵。”就这样。带3000人到了疆场，王洪基在队前观敌，尉迟宝林催马到疆场，冲着对面高喊：“哎，唐兵听阵，叫你们的先锋官尉迟恭出马临战，要不然我要杀进唐营了。”这边一叫阵，早有军卒报告秦琼，昨天晚上尉迟敬德也没睡，他和程咬金坐那块一边喝酒一边念叨：“
这个孩子恐怕是我儿子，他也叫宝林，我儿子要宝林呢。”啊，我说四哥呀，你说这怎么事？程咬金说：“你能不能不嘟嘟了？我哪知怎么事啊？这么办，明天到疆场好好问问，我帮你查一查，看看到底这孩子是谁的。”
哎呀，他不认我呀。
得了得了，歇会儿吧。俩人刚眯一会儿，天光放亮，尉迟宝林叫阵，秦琼带着尉迟恭、程咬金、大刀王君可等人带队出征，来到疆场一看，尉迟宝林正叫尉迟恭呢。
程咬金说：“兄弟啊，到那儿去别把孩子伤着，好好问问怎么回事。哎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”
没听说，
这忙我帮不了，不过你有事儿，我准过去。好了，
尉迟恭提马到疆场，刚要张嘴，尉迟宝林扑棱一抖，手中枪唰就刺过来。尉迟恭摆龟背驼龙枪，刚啷怀中抱月往外一挂，随后顺手当棒，呜就砸下来。尉迟宝林往旁一闪，二马一错蹬，蹬颤相磨。尉迟宝林低低的音声说：“
老人家，我是麻邑县宝林村的人，我这鞭和您的鞭是一对儿，咱们俩打几回啊？”“
嗯，我假装败，你后边追，在东南有片树林，我们到那有话说。”“
啊！”
尉迟敬德一听，哎呀，心腾腾直跳啊，那么说这孩子要认我了。好好好，我说的是连着说的，两人已经打了好几回合才把话说清楚。尉迟恭心中大喜，就见尉迟恭手中大枪呜奔尉迟宝林前心扎过来。尉迟宝林用枪往外挂，
随后尉迟恭大枪砸下来，宝林往上一磕的时候，一栽了膀子，哎呦！别人看呢，他是膀子给掰了一下子，受伤了，拨马就败。他一跑，尉迟恭在后边追，可把王弘基吓坏了。儿啊，快往回跑，回关城！王弘基的本事没有尉迟宝林大，他一看儿子往疆场斜插花的路冲过去了，以为他蒙了呢，催马就去救儿子。大刀王君可急忙把他拦住，和王弘基站在一块儿。这一来王弘基就过不去了，这就给尉迟恭父子留了功夫了。俩人一前一后来到了树林外，各自下马。宝林扑通跪在尉迟敬德近前，爹呀，孩儿给你磕头了。说到这儿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尉迟恭急忙用手相搀，你是宝林，是我爹，请您验钢鞭。在背后唰抽出钢鞭往前一递，尉迟恭把自己的钢鞭也抽出来，两条鞭对在一起。啊，儿啊，你真是我儿子。因为当初他走的时候说的明白，告诉梅氏，将来我要认我儿子的时候是认鞭不认人。赶紧把钢鞭收起来，把孩子抱在怀里。儿啊，你怎么落到这儿了？爹呀，我是这么回事情，我娘被王弘基收留在白梁山上，要没有王弘基，我焉有今天？现在我娘叫我在这见您，可是我娘怎么办呢？尉迟恭没言语。儿啊，你要认祖归宗，为父非常高兴，可就得献官投降，那是自然。既然如此，来来，我和你杀了王弘基，以报夺妻之恨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树林边有人说：“大老黑，这么做不可。”